兄姊妹好，声音够不到，后面是不是听得到 ？OK 啊，感谢主。我们感谢神，今天能够主的恩典，一同来分享主的话语。我们刚刚唱了一首诗歌，
也是讲到求主复兴他自己的作为，也是我们迫切的祷告。我们就一同有点祷告在神面前。主，我们感谢你。你从死里复活，在圣灵的里头，在我们当中，从死里复活的主早晨充满这个聚会，充满每一位弟兄姊妹们，每一位朋友们。主，我们感谢你，带着你的同在，也充满你的平安跟喜乐，也更带着你的亮光，我们在这里要更多的听见你的话语，也更多的能够认识你。主，我们在你的里头，今天有机会叫我们到你的里头，在圣灵的里面回转到你面前，要呼吸你的作为，借着你的话，在圣灵的里头，更是我们一生能够使用我们，像我们刚刚所的诗歌，荣耀赞美感谢归给你，奉主耶稣基督圣名，Amen。
弟兄在不在？
你说 OK。这个感谢神给我们一个新的 project 啊，那么也是给我们一些的新的 software 的 update。然后我们借着主的恩典，然后借主的话，能够更多的认识主，得着主，能够更多的向主。那么今天。那就接着上的题目，那么但是今天我们前面我们有三点，前面的两点我们会简单的交通，因为上一次已经提过。那么前面在第三点的里头，这边我们要讲到的胡适。OK， 这是什么？就是需要后面来 control 啊。题目就是把船开到水深之处，对。那么我们这个在我们的本性里头，我们人性的里面都是黑暗，都是消极的。那么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会退缩。我们会放弃，但是像有一句英文的古话所说的，成功者也不放弃，半途而废你永远赢不了。在这里我们看路加福音的五章一，这个从第一节到第七节这边，我们是可以看见一件事情，耶稣的门徒面临一个放弃的情况，他们是有经验的老渔夫，他们也是尽最大的努力去捕鱼，结果是没有抓掉一条鱼，整夜劳苦却是毫无所得。那么后来耶稣就叫他们说，你下网捕鱼，也许在他们心里头，使徒彼得他们会埋怨说，大多数人跟彼得一样，他不喜欢人叫他们做什么事，做这个做那个，他们也许在想说，耶稣到底是谁？耶稣是渔夫吗？他比我有经验吗？他感谢主，如彼得他们是遵从主的话，再试了一次，结果是捕了许多的鱼，那么填补不止填补的一条船，是填补的两条船，由于太多，重量太重，船几乎要沉下去，对不对？刚刚就读。我们可以让门徒学习我们人生的当中，我们属灵的生命跟属灵的功课。我们到困难难处的时候，像彼得一样，再试一试，不要放弃。那么耶稣用另外一句话来讲，跟彼得讲说，你是另外一次就把船开到水深之处。怎么把船开到水深之处？在各样试炼试探难处的当中。那么我们可以从几方面来看。那第一方面我们就讲到，上一次是讲到从试炼我们怎么样 能够开到水深之处，经过难处，经过试炼。上一次我们也就讲到，我们在传福音服事的时候有难处，我们怎么样开到水深之处，我们怎么样靠着主的恩典能够继续的往前。那么我就稍提一下，我们是上一次特别就提到亚伯拉罕的信心，亚伯拉罕的一生，也就是基督徒的一生，他的因信称义的旅程，也是所有神的儿女基督徒的旅程。他因着信心跟随主顺服主，他因着信心，我可以说他把他的儿子以撒能够献给神，这希伯来书十一章告诉我们，他相信神是没有变成有的神，他答应神的呼召，他从加勒底的乌尔出来，凭着信心能继续往前，那么后来把他儿子献上，但是他信心的眼睛远远看见神为他所预备的那个永远的家乡，那个新的耶路撒冷，神所为他预备的产业，这是这希伯来书十一章那边告诉我们，他等候那一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建造的，并且也是神相信要赐给他的后裔承受在创世纪所说的 一切的产业。信心不是一种虚无缥缈的理论的观念，乃是一种能够应用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信心，它使我们能够继续往前。前面的路，圣经的路，神的路是经过死里复活的道路，神是叫死人复活的神，这是亚伯拉罕的看见跟经验，借着他献上儿子，那么借着他从没有儿子到有儿子，那么都是经历神的信心，他神是死并有的神，从死里复活的主，他也是凭着信心，他不凭着眼见。我想这个是神给亚伯拉罕的信心，在试炼环境的当中能够继续的往前。那今天的成了我基督徒走属天道路的榜样，能够因信称义，也因信成圣向我们的主，也因信神给我们有本荣耀的救恩，像有一天我们要身体得赎。那么第二个，我们上一次我们特别提到雅各，我们知道雅各这个人他所代表的乃是基督徒今生的旅程，也是信心的道路，也是信心的旅程。虽然是旧约的人物，但是算是预表在新约的里头，我们怎么样能够在难处的当中把船开到水深之处。我想至少雅各一生对他儿子来讲，给他许多的难处，许多的问题在里头，最起码有三个。第一个，你知道他的有人讲说他这个父亲好像不太公平了，偏爱他的儿子约瑟买了彩衣，所以他的其他的儿子就怨恨约瑟，后来就最后是把约瑟卖到埃及。这第一个。第二个难处是什么呢？第二个难处，上一次我们就提到，在创世纪三十四章的里头，当他从巴旦亚兰回来以后，那么那个他的女儿被迦南人玷污了。那他的兄弟非常有义气，就西面跟利未，他们去报仇，就把当地的迦南人那一家人通通杀光了，也把他们的东西都掳掠了。后来雅各在创世三十四章三十节说，对他们说，你们连累我，我在这地的居民中，就是在迦南中和比逊人中是有臭名，我的人丁稀少，他们必聚集来击杀我，我和我全家人都被灭绝。我想这个是他的第二个难处。不过感谢神，当他把这个难处到神面前祷告的时候，我们去看创世纪三十五章，神没有一句的责备的话，神乃是提醒他，你回来以后，你有没有记得你离开家里头，离家出走第一个晚上睡在那个森林的里头，在伯特利的当中，神向他显现，看见天使从天上到地下，地下到天上回来回去，他在那里把自己奉献给神，他在那里说，如果你保守我，给我饭吃，平安回来，我要敬拜你，我要奉献给你。神提醒他自己在神面前的应许跟 跟许愿，那神能够继续引导带领他。第三个问题，我想我们大部分人可能都不愿意提到这个事情，不过我圣经里头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情，神把好的事记在圣经里头，神也把我们认为丑恶的是不好的事记在圣经里面，为了让我们认识我们自己，谦卑我们自己，也让是神的大爱，神的救恩，也叫我们能够得走他丰盛荣耀的救恩。第三个就是他的大儿子，他讲到在三十五章啊，以流便，他住在迦南地，流便以他的父亲的脾气拉披拉同行，以色列听见了却没有行动。我想这个在人来看是不太可能。这个等等，我们交通一下，他的雅各的个性，他是不是很聪明的反应人？但是在这里他没有说一句话。如果你我遇到像雅各这样的难处，我们还有信心能够继续往前吗？我们要相信神会继续带领我们走前面的道路吗？我刚刚讲过，雅各的天使非常有办法，他知道怎么对付他的哥哥，夺了长子的名分，对不对？以扫他怎么对付他的岳父拉班，他走的时候神恩待怜悯他，他带走了许多的产业跟羊。但是在这里你听见他的大儿子做了这坏事，侮辱他，使他失去面子，但他没有说什么。而圣经里头好像没有怎么解释。不过我觉得有一个弟兄给我交通，给我一个提醒。要知道他回来以后，他在咬不渡口跟那个天使摔跤，对不对？摔完跤的结果，在人来看，神说你赢了，雅各赢了。那事实上是雅各好像赢了。雅各说你要给我祝福，那上这个使者就给雅各祝福，但是在他的腿上摸了一把。雅各从此以后本来是一个走路好好的，那一天以后他成了一个瘸腿的。他从此以后他每走一步路都需要靠主的恩典，每走一步路都需要主给他的信心能够往前。所以我们也许我们可以知道说，为什么他大儿子做坏的时候他没有反应。当然我想也不是没有反应，在创世纪49章我们读的时候，当最后说到12个儿子的预言，那边有好的话也不好的话，不很奇妙，你去注意看，圣经说那些话语都是祝福的话语，因为神所爱的他被管教，他不对，他就讲到他的大儿子，要讲到远流贝呢，你是我的长子，是我力量强盛的时候生的，本应该大有尊荣，权力超重，但你放纵情欲，滚佛如水，必不得居所位，因为你上了你父亲的床，污秽我的他。不过在这里我们感谢主，上帝是永远是守约施慈爱的神，神的爱临到雅各，既然爱他就爱他到底，拯救他就拯救到底。那么雅各的见证也是成了你我基督徒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楚天的道路的一个安慰跟帮助。神怎么样帮助雅各，今天也一样会来帮助我们。他是怎么样所谓是慈爱，今天对你我也是一样。那么神怎么样带领雅各经过每一个难处，那个主保讲我们所遇见的难处无非是人所能受的，我们一见难处总要给我们开出一条出路，叫我们都忍受得住。我想这个是使徒保罗所说的雅各所相信的神。今天你我也是一样，使徒保罗在跟使徒行传14章告诉我们，20章进入神的国必进入许多艰难，雅各所走的路是十字架的路，经过十字架就得荣耀，没有十字架就没有荣耀。这个世界上是有苦难，耶稣说，他说世界有苦难，但是在我里头有平安，因为我已经胜了世界。所以在腓立比书，使徒保罗给我们交通劝勉，地上是有许多难处，但是保罗说那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那上一次我们也是简单提一下这个关于大卫的事情，大卫如何把船开到水深之处，在撒母耳记上24章在告诉我们，他有两次的机会他可以击杀扫罗，但是他没有这样做，因为他知道他要做王没有错，神设立他做王，告诉他做王，但是他神后时候没有到，他就等候忍耐神的时刻。那么在撒母耳记下11章，大卫因为遮盖他的罪， 跟别斯巴所犯奸淫的罪，因此谋杀了别斯巴的丈夫，曾重重的管教他，使他和别斯巴所生的婴儿不得成活快死。但是我们要看见他是怎么样的把船开到所生之处，在撒母耳记下十二章那边告诉我们，那个他就是祷告，披麻躺在地上恳求耶和华。那旁边的那些服侍王的人都不敢去打扰大卫，他说这个都不敢去打扰他。但是没想到孩子死了以后，大卫缓了起来，进食祷告，进入内室，终于躺在地上。这个是孩子还没有死以前，孩子死了以后，他就从地上起来，去沐浴洗澡，去抹膏，换了衣裳，进了耶和华的殿敬拜，然后回宫。那么旁边的仆人就问他说，你是怎么一回事，你那个孩子还没有死的时候，你好像要死要活的，所以现在好像你那个倒是轻松愉快，好像充满了释放跟主的同在，到底怎么一回事。他说孩子还活的时候，我尽时哭泣，因为我想或者耶和华怜恤我，孩子可以不死也未可知。我们也看到诗篇51篇上一次我们有提到的，大卫是怎么样认罪悔改。你看，没有一个做王做皇帝的把自己的忏悔诗交给好像宫中的那个诗班的领班的来宣告，来唱他的忏悔诗在一方。但是这是大卫所做的，但是在神就完全的，他在神面前完全被击破，被击杀，完全叫他完全的谦卑伏在神面前。不过更赞美感谢主，你看诗篇51篇的里头叫我非常的感动，他为锡安祷告，他所遭遇一切的事情无非叫神的殿能够兴旺，让神的荣耀能够彰显出来。刚刚讲过大卫是如何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他顺服接受管教，能够成就神的旨意，这是我们今天活在地上的一个目的。我们也知道大卫是耶稣基督的子孙，对不对？耶稣通常被称为大卫的儿子，使徒行传第13章告诉我们，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凡事都遵循神的旨意。对不起，这个新的东西好像不是很习惯，对不起。那么这个我们上次我们要提到，要讲到圣灵的事情，讲到那个生命圣灵的律，那我们就简单的提一下。上次我们就交通过，往往我们就觉得人不可能改变人，人的性格不能改变，因为已经成了定型了。结婚以后的话，那更不容易改变啊。但事实上，神的恩典的里头，救恩的里面，那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因为我们特别是讲到圣灵的工作，圣灵的果子，圣灵的果子，我们就知道，叫5:20就告诉我们，我们不可能爱一个人，但是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爱。我们也不可能在患难中有喜乐，但圣灵的果子就是喜乐。我们也不可能在难处的当中跟人有和平，但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温柔。那么我们也是不容易控制自己，我们不是做了太过分就做了不够，我们不是说了太多就是不说，那么我们不容易做到节制恰到好处，但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节制，对不对？所以这个我们感谢神，不是依靠我们自己，来依靠圣灵所结的果子。那么特别我想我们也提到生命圣灵的律，那么我们今天讲到罪不只是一个行为，是过去的历史，我们可能还会再重犯。罪乃是要知道哪个是一个权势，那么在罗马书8章告诉我们是一个律。所以我们今天主学也讲到说，信耶稣以后人可能还是会犯罪，对不对？当然耶稣的死跟复活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不是会犯罪，习惯性的犯罪，我们是慢慢的脱离罪的权势，借着基督的死也几乎从死里复活，因着信能够脱离罪恶的权势。那么这个重要的是讲到 我们能够胜过来，是因为这个圣经告诉我们，就讲到，这个在圣灵里头，那个律，那个属灵的律，那个在圣灵中的律，能够胜过罪恶的权势。我刚刚讲，罪是一个行为，是一个权势，是一个律，唯有律能够对付律。那所以，我就借着神的恩典，借着信靠信心，借着圣灵，能够脱离罪的权势，能够脱离死亡的权势，那个让我们能够天天的更多的向主。我们下面我们特别就是交通到关于圣灵的事情。我们遇到试炼的当中，我们需要依靠圣灵，这是我们都知道的。那么圣灵也是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那特别讲到主保罗在哥林多后书讲到经历圣灵是叫人活。我今天我想我们个人在神面前的服事，教会的服事是不是活不活，我想跟神的话有关系，跟圣灵当然也有关系。教会需要上帝的话，教会更需要圣灵的工作在我们当中。天父是神，神的儿子是神，圣灵也是神。在耶稣在圣灵的里头，在以赛亚书告诉我们，他有智慧、聪明、智慧、聪明、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敬畏、耶和华的灵。所以在圣灵的里头，你知道他的智慧、能力。那么在新约的里头，我就特别讲到，我们在新约的里面怎么服侍主，对新约的执事。在哥林多后书三章六节告诉我们，叫我们承担的职事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经意，因为那字句叫人死，经意乃是叫人活。这个职事是一个复数，不凭着字句，不凭着凭着经意是什么意思？字句是指着外面的条文的规定，律法成文的条例。那么经历可以一座灵，是指的圣灵，是指活的圣灵，圣灵带着神的能力进入你我的里头，信徒能够承担这新约的职事。那不是凭着自己，乃是凭着经历，也是就刚刚我们所说的，在旧约的里头，自己是代表旧约，旧约是充满必须遵守的律法跟条文，但是人没有办法遵守。所以我们就讲到新约乃是个更美的约，就是耶稣从死里复活，把他的生命能赐给我们，叫我们因着主的爱、主的生命，能够实行神的旨意，能够荣耀神。也就是说，叫人活着乃是灵。那么除了圣灵以外，没有人能够叫我们在能活在基督人面前，在服事里头充满了主的荣耀跟样式。那么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降生，他是道成肉身，是借着圣灵怀孕。凡有生命的、活的，都是在乎圣灵。换句话说，一切我们的工作、服事、祷告、追求，如果不是圣灵在里面运行，那么那个产生的结果，可能就不是我们所要。落掉神的恩典，可能那个就是死的。那个，我就是现在。就是交通一点关于圣灵的工作。今天人讲到有那个所谓的基要真理派的教会，感谢主。但是另外一个教会就是讲到灵恩派，那么就好像两个教会都不完全。但是在这里头，神所要的是要那持守真理的教会，神所要的话，在圣灵中的工作，借着谦卑顺服、信靠主，显明圣灵的作为。那么我就是简单交通一下。那么这个神的仆人比尔·杨森是在加州服事主。那么特别我们有讲到神圣灵奇妙的作为，有两次，有一次他在美国田纳西 Nashville 一个礼拜六晚上的聚会，那么有一个姊妹叫 Sherry， 他要求为他祷告。为什么？因为他有生的那个疮的用叫中文或者狼疮，大概有24年，一直没有医好。情况越来越恶化，后来挖到一个地步，他心脏需要装一个特别的东西。为什么？因为通过这装特别的东西，把药物能够打进去，那么这样能够维持他的生命。 如果他不这样做，那可能根本就活不到三分钟。但是感谢主，他祷完告以后，祷告的时候，有一股圣灵的力哦，在他的身体的里面，那么他因此得到医治。第二天早上主日的时候，他告诉他，主告诉他，他说：“你不需要依靠医药，他就顺从主得到医治，就见证荣耀归给主。”当然，主不是每一次都这样做。我们今天我们需要信心要平衡，我们也是需要靠着医生跟医药。但是我们在神的恩典中，神特别的恩典怜悯，圣灵有时候也会做这样的事情，把荣耀赞美归给他。另外有一件事，有一个周末，上一个是讲到有祷告，可是下面一个是没有祷告。有一个姊妹叫 Sharon， 她因为交通事故的关系，她的脚受伤，腿上断了一根筋，那么这个她身体走路就不方便。那么在这个聚会的里头，人数也不多，在聚会的里头，最后这个神的仆人呼召是说，哪一个人愿意到台前来祷告，为了跟上帝有和平，他不是为了求医治。但是很奇妙的，是你做一些奇妙的事情。这个在这个聚会的当中，圣灵的恩典同在，圣灵随即做事，一直 Sharon 在他身上也是产生了一股圣灵的理由。另外讲到身体好像会有一种痛苦的感觉，但是痛苦过去以后，这个姊妹就得到了医治。我们在这里，我们不是要高见哪一个人，而是高见神的作为。我们今天要在神的话语里头跟圣灵的里面的平衡，神能够复兴他自己的作为。我想我们就讲到圣灵在我们当中目前的工作。这个目前我就讲到三件，就是讲到两件。讲到主的福音，有一个慕道朋友的母亲，他见证说他十岁以前他第一次感听到福音在四川了。那么上帝来感到他上帝来到天下基地以后，这些弟兄姊妹重新感受到神的爱，他就信了主，现在回四川去，那么求主带领他前面信心的旅程。那另外有一个姊妹，他基督的朋友，也是借着我们的网站，我们的 website 找到我们的聚会，感谢主，弟兄姊妹在圣灵里头借着祷告和主的话，也让他感受到上帝的爱。最近他已经相信主，并且接受他成了个人的救主，我们也继续为他祷告。那不只是信耶稣，我们跟随主，也能够受尽在主名下。我们看到主十字架上劳苦的果效，以赛亚书53:11，但是荣耀归给主的名。那么这个我想我上次提过，我们就简单提一下，福音是神的大能拯救一些相信的人。没有一个罪耶稣的血不能够赦免，没有一个罪人耶稣不能够拯救。福音是神的大能，能够拯救一些相信的人。那么我们耶稣知道我们是软弱的，我们容易灰心的，我们所以耶稣劝勉我们常常祷告不可灰心，在路加福音18章。那么这个我们不只是把人到什么地方，不只是祷告，我们跟他流露主的爱，像这边讲到了行善。我想在以弗所书第3告诉我们，我们是神的杰作，在基督耶稣里头所做成的，为了预备行善。所以这个我们就流露主的爱，能够行善，把人引到神面前了。那么上一次我们也提到那传福音，我想上礼拜我们领导弟兄也讲到那个福音的秘诀。我们不只是讲到要传福音，要传，我们不只是这样听见福音，要看见福音。那么我们查启示录的时候，你会知道最后有些人还是不信，心里刚硬，大山啊遮盖我们，掩蔽我们。但是在神的恩典中，福音是神的大能。今天人相信也罢，荣耀归给上帝。那今天人不相信也罢，那么神能够显明他的慈爱跟忍耐，上帝荣耀就是荣耀。不过我们相信在神的恩典中， 我们的主应该都是得胜的。有一个姊妹最近引起我的注意，她在欧洲啊，天主普世服事主。那么有一次她信耶稣以后，就回到大陆，她就来找她老朋友。她说：“你们信耶稣那么好，你们以前为什么不跟我讲福音？”她就很生气。那么这些朋友跟她讲说：“因为你那个时候根本接纳不下，你太骄傲。”我就是讲到福音要传，结果是在上帝的手中，不管怎么样，上帝都要得着荣耀。我想我上一次荣耀提到一个人，我想今天我们也是就简单提一下福音的见证。那19世纪弟兄会中重用的弟兄，那么特别我们要讲到他的祷告。那个这位神的仆人在一生当中可能读圣经读了200次，但是有一半的时间是跪着读圣经。他对神的话是相当的尊重，相当的虚伪。我们不是要学习他信心的行为，但是你要知道他那个里头敬畏神的心，神为什么使用他。那么他去见证说神回答他的祷告超过50000次以上，对不对？那么这上次我们也提到说，他为人家问他说没有被主接之前死以前，问他说你有没有祷告上帝没有垂听？他说有，还有两个人。那感谢主，他被主接去以后，这两个人都信了耶稣。他一生就是照顾孤儿寡妇，照顾孤儿的神。所以我想等等有机会我们会讲到服事，服事是非常的广。我们这福音当然是最重要 ，first priority。但是其他圣灵的呼召，给我们信心的行为，包括孤儿院，在社会里头，那个做晚期的工作，在行政的工作各方面，那么这都是神的旨意在里头。但我们知道神的恩典，他是一个无赖，他是一个小偷，是一个骗子，是一个赌徒。十岁的时候偷他父亲的钱，他14岁母亲快要死的时候，他在酒吧里头喝酒跟打牌。我感谢主，就是一个朋友，他上大学的时候把他引到神面前来。这个弟兄祷告主，跪到神面前祷告主，给他的一个感动。回去以后那个晚上，圣灵向他说话，圣灵感动他畏罪畏义，自己去责备自己，回转在神面前。从此以后神就使用他。就明了他神使用他的两个秘诀关于祷告。第一个，他确认他的祷告他的服事是不是上帝的旨意，所以他非常看重神的话语。他那个神的旨意是不是这样，他一起花一个小时，花一天或几天的时间，几个月来确认这个是不是神所要他的做的服事跟侍奉在里头。那么这个确定完以后，他继续祷告，继续默想。这个是一个是确认上帝的话语，另外是默想神的话语。这是他祷告的，给我们一些的提醒。感谢主，他的服事，他这个孤儿的服事，有一个奉献的机构。今天仍然是跟着信心的原则，从来不问人请求奉献，都是上帝自己感动人，把金钱奉献在上帝的面前。如果按照他还活着的话，他的神，他所说到的神的恩典的奉献，用英镑来算，大概7500万的英镑。他有一句话，就在我们的立同彼此交通劝勉：信心跟焦虑，这两个是相对的。焦虑的开始就是信心的结束，信心的那个焦虑的开始是信心的结束，那信心的开始就是焦虑的结束。他用 anxiety 跟 faith。那么这个是我们想感谢主。那么他还是为主做见证，他祷告，他在祷告中他说：“我的祷告，主从来没有一个祷告让我失望。”意思是说，神总是垂听他祷告的神。感谢神，今天就是穆勒像亚伯一样，他已经安息在主的里头，已经死了，但是因着信，今天仍然说话。我们下面就交通到我们三次没有交通。今天我们特别讲到服事，那个我们有一些提醒，这些话语能够帮助我们。我们像刚刚所唱的诗歌，求主能够用你我的一生在里头。 我们回到彼得，彼得要是要服侍主，他得人如得鱼，没有错。但是主是如何帮助他？第一个，我们可以说，这就是认识自己，也认识神，认识自己的有限软弱，不依靠自己的能力跟经验，谦卑在神面前；另一方面，认识神的无限大能。那么，但是认识自己是何等大的挑战，好像容易，但是不是那么容易。我不晓得我们同工当中还记不记得我们读过十字架的道路，老同工一起会记得十字架的道路。那么这个弟兄是 Gregory Mantle， 那最近我才知道，你知道有在英国，当时在倪弟兄提过，英国有一个特别的聚会，差不多觉得那个时代神复兴他的作为，就开戏的聚会 Casey。那么这个他也是经常在采取聚会里头的讲员。那么当然他跟比如说我们认识的人像 A.B. Simpson， 我们所喜欢唱的诗歌耶稣是一切，基督是一切，那么他们是好朋友。但是他讲的这些话有时候我都不太敢读。但是我们试着看看，我们相信在神的光中，我们够不够有主的恩典能够领受他在神面前的光中所听到的话语。人的倾向就是容易忽视自己，特别在知识上面，知识是好，知识是客观的，但因为人的掺杂，知识使人得着虚浮的称赞，在别人面前被高举，会增加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当自己的己被揭开的时候，当神的话揭开的时候，会使人的骄傲受伤。我们可能精通某些方面的知识，但是在这个认识自己的事上可能毫无所知。我们可能像天文学家计算天体的运行，但是对于我们自己的认识是毫无所知。我们可能会爬上世界上最高的山，比如说喜马拉雅山，但对于我们里头那个黑暗的罪恶的那个黑山，我们可能是一无所知。我们可能有些炼化学它可以分析那个各种物质的成分，但是对于我们自己仍然是毫无所知。有讲到爱情是盲目，如果爱情是盲目，那么我就很难能够认识对方，能够认识真实的情形是怎样。那个在盲目的里头讲到人是瞎眼的，看不到人自己的缺点。马丁路德他就讲到一句话，他说讲到魔鬼有两种，白色跟黑色。他说白色的魔鬼比黑色的魔鬼更可怕，因为我们没有办法看见我们自己的真相。那启示录三章十七节，那个我们的主对老底家讲到说，他讲到说，你认为是富足花了财一样不缺，却不知道你是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跟赤身。那耶利米书十七章第九节就讲到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诡诈指数谁能识透。那到底问题的答案在哪里？我们怎么样能够认识自己？我想简单来讲，我们就从三方面来看，记录自己。在我们儒学里头，福音班里就是讲到约翰文第八章，也就是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这是世界的光。这个光不是天然的物质的光，乃是属灵的光。黑暗乃是受到一个人心灵里头的无知，没有分辨真实。黑暗乃是叫人不认识上帝，黑暗乃是叫人不认识基督，黑暗乃是叫人不晓得真理，因为没有光，也不晓得我们是罪恶的奴仆。人的黑暗乃是因为人的死在罪恶过程之中，但感谢主，基督是我们的光，他成了我们的引导跟带领。在约翰福音第八章里头，他是怎么样拯救患监狱的妇女。这个光叫那些质疑的人把石头都想一个一个离开。这个光乃是施恩怜悯的光，叫这个患监狱的妇女说，你得了赦免，你不要再患。那么基督的光不只是给我们光照，基督的光是给我们复活生命的大能，叫我们能够活出圣洁荣耀的生命。那么第二个讲到话，我想这个我们都知道，刚唱的诗歌，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脚前的灯能够照多远？很有限，对不对？ 但是也许我们觉得说，为什么不把我们剩下人生的路见主面之前通通让我们知道，那也许是神的爱跟智慧，他不敢让许多事让你知道，我们就会吓死吓坏了。神就是一步一步的引导带领我们走，每天在恩光中一步走一步路，我们就能跟随主，神是世界的光，叫我们不在黑暗里头能够实行他自己的旨意。那么第三个讲到圣徒，对不对？也就是说马太福音五章十四节，你们是世上的光，神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你们是世上的光，讲到盐是作用在我们生命的性质如何，光是说明到我们的行为到底是怎么样。我们行事为人好像光明的女子，显明在这黑暗的时候显明神的荣耀，这是以弗所书告诉我们。那么花光必须经过燃烧，没有火的焚烧就没有火的光照，我们若要发出光的作用，就必须牺牲自己，舍己付代价。光是没有声音的，但是能够让人看见。那下面就是有一些愿意服侍主的同工们、弟兄姊妹们，信了耶稣，你要得着最好的丰盛的生命，能主夸耀。我们是做主工人的人，服侍神。如果你我没有光，我们就不能做神的工。能不能因着你我，因着你我，因为亲近神的缘故，得到光照？如果是你我是一个亲近神的人，我们当受神的光照跟支配，我们顺服神的引导跟带领，接受他的安慰，也是他的管教。那么，当人你遇到弟兄姊妹的时候，你将会成了他们的光。所以这个我们讲到亲近神，我们讲到亲近这个光，更多的顺服神，接受神的引导带领跟管教。那么这个我们都知道，这个中国出了一个弟兄，就是华西明尼斗神弟兄，神使用他护许那个时代神的教会，感谢赞美主。但是神使用一个人，这个人就是英国的何所谓 Margaret， 他说中有仆人，他来中国，他不晓得怎么服侍主，但是他就祷告，求神兴起为中国的弟兄复兴他自己的教会。那么这个人就是他后来祷告的一个对象，就是尼弟兄。他过世以后送尼弟兄一本圣经，我想弟兄们都知道，他圣经里头讲到，神啊，求你给我一个彻底没有限制自己的启示。那么神使用他，虽然好像只有一个人，但是神给每一个人都是最好的。那么他要得着忠心良善的仆人，享受主人的快乐。那么下面我们就很快，我想这个我们都知道，我们就提一下关于光的能力。我想就是稍微提第一个就使人知罪。我想上一个我们那两个地方就讲到传福音人信耶稣啊，那个是靠着圣灵的工作，是神的作为在里头。当然我们要祷告，我们要有流露主的爱，把人引到神面前来。因为人信耶稣不是从人一生的情一生，乃是从上帝生的。那个我们如果传福音到秘诀在哪里？这个难道我们是跟他辩论吗？我们跟他讲道理吗？这些可能是需要，但是这些真正有用吗？怎么能够叫一个人真正能信耶稣？是上帝的光照，神的光看见他自己的污秽败坏，他是个罪人，他就会谦卑服到神面前来。我想在这个是传福音方面，在基督徒生命长进方面也是一样，我们需要鼓励，我们不需要警戒，我们需要彼此扶持，我们要读经，要祷告，要服侍主，但是这些都是需要，但是不是主要。主要就是说，到底我们要接受神的每天的光照到底有多少？主保罗的一个榜样，如所的教会是何等新的教会，他的教会是天上的教会的启示，他的一个祷告，求神把智慧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能够真知道他。那么下面我们只要约伯，我们都非常熟悉的。当约伯遇见这个光的时候，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尘土灰中懊悔自己。 下面我们就提到以赛亚。以赛亚遇见主的时候，他的反应是怎么样？祸灾我灭亡的，真的，神的祸灾要神的圣灾，应该讲到神的圣洁，圣洁圣灾引出我们的祸灾。我是一个嘴是不干净的人，我是灭亡的人。那么这个天使撒拉伯用火炭洁净他的口，我们看见这一个顶好的秩序。第一个就是污秽，后来是神的光，再后来是自己知道污秽败坏，那么才有最后才有洁净的可能，最后才有被差遣的可能。我可以差遣谁？以赛亚说：“求主差遣我。”我们要知道使徒约翰当他遇见主的时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他在启示的时候在拔马害的上面，他看见主的时候，他好像死了一样倒在地上。那么这个是他的一个光，但是神能够使用他。下面一个我们就提到马丁路德，我想这个我们都蛮熟的。马丁路德因信称义，把神儿女带回到神的救恩的里头。但是他所怕的是什么？他说我怕我自己里头的那个心，那个老我，那个老旧的，过于教皇对他所有跟主教，在我里面有一个顶大的教皇，就是我的自己。那么下面提到我们有喜欢唱的诗歌，那个万古磐石为我开 Augusta Top Lady、那么他是诗歌的作者，他是一个知道神恩典的人，他是认识自己是一个完全败坏，神如果不拯救他一定是灭亡，但是他相信神的绝对的主权，神的拣选跟拯救，既爱我们就爱到底，拯救我们就拯救到底。他最后那个时候就会病了，那个会老很普遍，他死在伦敦。他的见证是他把他有所有的罪靠在救主的胸怀里，他说我是全世界最快乐的人。我们下面就讲到戴德森，那个有在内地和加拿大有负责弟兄神的仆人，他自己的经验里头就告诉我们，他每一次跟这个神的仆人戴德森祷告的时候，不管几百次几千次，总没有一次不认罪悔改。那么这个是神为什么能够使用戴德森的其中的一个秘诀。最后讲到保罗，他下面讲的这句话是他人生的末了，他说他已经打了美好的仗，当跑的路已经跑尽，所守住的道已经守住，快要离开世界的时候，他说我是个罪魁。这个是英文的里头是现在时，他不是讲过过去，没有说他过去就是败坏，他是个罪人，他说我是一个罪魁，在神的光中永远在神面前是一个罪人，是一个蒙恩的罪人。下面我们就是这几句话的交通跟劝勉。耶稣将来审判不是得救与否，我们今天主的血已经够我们得到拯救，但是乃是讲到赏赐的审判。我们要提到众的仆人，他们谦卑认罪悔改，是因为他们特别的亲近神，因为他比别人多着神的光照，他们知道神圣洁的绝对标准，当主再来的时候可以坦然无惧。在约翰书告诉我们，他们但是每天活在神的光中，顺从神，到讨神的喜欢，相信他们的服事，今天的服事有果效吗？更多经常多多的借主的光照，在属灵的服事里头一定会果效，荣耀归主名。光使我们认识主的教会。什么是教会？那个伯利用大师告诉我们，代代进行的奥秘，人不为人，存在若神显现。那到底这句话到底是说些什么？进行是神在肉身显现，是神在的生命，我们的一面从我们的肉身上显明出来。我们若是真是蒙拯救的，也是我们的思想行为态度上不再是靠着自己活，让基督能够活出来，这就是不是进行的生活。在教会中一切的服事，我们必须有道成肉身的一个原则， 让圣灵掌权，让圣灵借着基督的十字架能够活出来。什么是神的家？什么是神的教会？在这里讲到神在中间显现，不只是讲到神，没有错。不是讲到人，不是神跟人，乃是说神借着基督在你我的里头，神人在基督教会的里头，在基督当中能够把基督显明出来，这个是不是教会的实际在里头？那个聚会里头，有些时候我好像我们也读经，我们也祷告，我们也侍奉主、敬拜主，但是在里头我们觉得好像圣灵没有什么印证，好像也没有什么平安，好像我们来聚会的时候没有平安，回去的时候好像没有平安，但是很奇妙，圣灵同在的时候，圣灵的留在我们的当中，圣灵在圣灵的同在里头鼓励我们，有时候我们会流泪祷告，这莫名其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但那个喜乐的灵，那个扶持的灵，就软弱人得到刚强，就灰心的人能够得到复兴，能继续往前。这是大在近前的奥秘，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扬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头。一个我简单讲一下，什么是教会？教会神所招的那一般人，是基督的扩充，融合回去应该就是基督。那么在启示录十九章，我们最近读启示录的里头，我们讲到预言中的灵异乃是为着耶稣基督而做见证。今天不只是说使徒约翰是先知，今天你我信耶稣的人都是先知，因为我们可以听到主的话语，那么主会亲自教导我们，我们也是能够读主的话语，我们成了多主话语的人。但是在这里头主要是讲到见证，我们启示录里头讲了许多的事，有趣的事，重要是不是为耶稣做见证？做见证的秘诀，第一个你要看见主，你要经历主，那么得着主，我们才有办法见证主的里头。我想在我们只要认识主，体会我们有主的同在，有主的平安喜乐，更是整个恩典。我们也讲到，我们不喜欢的，也许是你的另外一半，你的丈夫的妻子，经常在旁边叨叨叨叨，而这些可能是你我所需要听到的，整个管教，这个才是真实的认识主。这样的人得主的光照，我相信神要使用他。那么在这个，我记得在这个我现在就讲到整个新，我们讲到教会这个，我觉得这个是蛮有启示的一件事情。启示录中耶稣讲的七个教会是一个代表性的教会，是当时的教会，也是现在的教会。他所说的话是所有的那时候的教会弟兄姊妹要听，也是现在弟兄姊妹所需要听，是七个教会。耶稣没有把七个教会变成一个教会，这个叫做教会的多元性，这叫做主的心胸是何等的广大，何等的广阔在里头。每一个教会主所要得到的都不一样，神的启示，他们的环境都不一样，神的去拯救在他们当中也都不一样。但是这是神心中的教会。再说神没有把七个教会变成一个教会在里头，因为就好像这个是讲到生命，可是什么叫生命？生命的话就是多元性。这个神创造的花是不是只有一种颜色？我们穿的衣服是不是只有一种颜色？红黄绿白什么大了什么颜色都有，对不对？但是要显明神的上帝的丰富跟荣耀在里头。那在神的教会也一样，但是在这个因为前面的弟兄一些交通跟劝勉，在人的本性里头，如果跟我不一样，我就想办法来改变他。人跟我不一样，我心里头就不高兴，那个我一定要改变能够像我。但是这个不是主的性格，这个不是主的心意在里头。当然神的儿女要彼此相爱，要彼此劝勉，这个是需要，但是我们不是代替主的地位来要改变人，改变人只有这位上帝能够改变我们。神在七个教里头所要得到，在以弗所里头就讲到主的爱，在使命的教讲到患难是主的患难，雷加摩罗基会是讲到主的单纯跟圣洁，因为与世界联合。 推亚托拿说他被世界高举，他说要是主的名主的道，萨基讲到余数讲到恢复，他好像是死的，所以说要乃是主复活的生命。回到铁威是讲到他是弟兄爱，是主忍耐的道，主的忍耐。劳尼加主所要是什么？是主的富足，因为他觉得自己非常富有，什么都有，事实上他是软弱贫穷跟瞎眼。所以这个我想这个时候在神的恩典当中，我们需要主的知道什么信心，什么是神的教会，我们才知道怎么样来建造神荣耀中的教会。那么下面我就很快提到一下，不是难处当中就我们可能就不认识主的爱。刚刚我们经常祷告，人子来不是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舍命做堕人的赎价。所以我们知道服侍的第一个要素是主的爱，不是知识，不是才干能力，这些当然神也会使用我们，但是主要你是不是有主的爱。就好像主耶稣基督为教会舍己，主耶稣基督他舍己，他来了不是要服侍人呢，受人服侍乃是要服侍人。我想在服侍的第一步里面来讲，第一步来讲，我们就是要学习主的榜样，不注重地位、名利、地位，也乃是注重主在我们身上的托付，舍己，让神的旨意彰显，能够活在我们当中。那么哥罗西书告诉我们，我们服侍的对象是主自己。那个今天我们可能服侍会有结果，今天可能没有结果，但是这位主总是信主信实的。你服侍的时候，如果是出于主必定会有报答。我想有一句话就经常在我的光道里头，以前林长弟兄教会提到这个事：如果我在地上服侍没有结果，一人复活的时候就必得到报答。所以你要知道我们的心态。今天我们可能服侍主，如果人家不欢迎有意见，我们要谦卑，在神的光中光照我们，能够被主所修正。但是如果我们出于主的心意，我们的服侍里头人欢迎不欢迎，那是主的事。那么这个主必在这世上他要承担，那么他要得到当得的敬拜跟荣耀。下面我们讲到服侍的动机。这个使徒彼得他就问着说，耶稣啊，我们跟随你将来得什么？耶稣说，他说今生跟来世 得百倍，来世得永生。但是耶稣加了一句话，在我们来讲好像是多余的，但是在后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那么 这句话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在里头？我想就是在马大文二十章里头那葡萄园的比喻，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早上工作的跟主人讲好是签 contract， 是两种工人，一种已经讲好的有合同的工人，另外后面来的是没有合同的工人，讲好就是一战钱。那九点钟进来，那么后来是几个说的十二点三点进来，结果都是一样。后来那个要花工钱的时候，那个脚上进来就不高兴，他说我早进来，你为什么我只有得到一个？那这个主人跟他讲说，我不是跟你讲好了吗？我们就是讲好就是一盏钱。但是后来的12点13点他们也觉得不配，我这么晚进来我仍然得到同样的工匠。所以你要看见知道主的恩典，主的恩典动机，使徒彼得的动机给我们一个提醒，我要得什么？我们要知道主是慈爱的神，他是大方的神，那么天上有万上有多少，整个宇宙都是他的，那么他难道会吝啬吗？当我们服侍主的时候，我们要特别注重是服侍主，服侍弟兄姊妹，而不是到底我们结果是怎样。那第一个人所犯的错误，那个神让我们警戒就是这样。我们要相信我尽我们的恩能力，在神的恩典中凭着信心服侍主的时候，神绝对是不会亏待于我的。我们在地上有许多种服侍，那么这个当然我们都不完全， 我们有时候知道，那个我们是一个罪人，才信耶稣。信耶稣的人仍然是一个蒙恩的罪人。但是还有一件事，最近给有一个光照。为什么像 George Mueller 他的孤儿院？为什么在地上有许多的为了主的缘故，在政治界、在经济界、在社会当中，许多的服事的机构为了彰显主，甚至你像有些人，他们收养那些狗，你知道吗？收养那些狗，因为为了显明神的慈爱。圣灵的工作是多荒的，是多面的，但是每一个人呼召不一样，信心不一样。但是所以希伯来书告诉我们，我们要效法人的信心在里头。但我们的服事可能都不完全，但是使徒保罗讲，我们也不要太注意那结果是怎样，我们也不要太去注意去管别人、批评别人的服事到底是怎样。因为使徒保罗讲，他说那个我虽然我的服事不完全，我也不觉得自己有错，但是判断我乃是神。我想我们服事的里头这点是很重要，我们是服事主耶稣基督，是服事上帝，在各样的境界的当中能够服事主。这个我特别提到这一个神的仆人的服事在里头。我想呢，几年前以前，好几年前没有这个国定假日，当然也不是每个公司都一样。所以一月份的第几个礼拜，第二个礼拜，这个在挥手做事，他们有放假，那学校可能也有，像我们公司也有。但是我不是要高举这个神的仆人在里头，但是他是神的仆人，他我相信他也是不完全，他接受神的呼召跟回应。在信心的里头，他觉得应该做就要做。雅各书四章十七节，人若知道行善，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所以我们在神恩典中活着的时候，神给我们许多的机会，我们有机会可以服事主，就是传福音，就是祷告，也许一句安慰的话，或一句一个探访，或请人吃一顿饭，或说那个，这些都是圣灵的工作。圣灵在我们感动的时候，我们就要去做。所以这也是在我这个光照，我承认我是一个罪人，许多的事情上我是没有做到，而且因着神的恩典，我们在服事的里头能够更积极，能够更往前。许多的事情，像那个同学弟兄讲到他的讲道理，有的讲到说，许多父母亲从小时候跟儿女讲说，儿女要什么，说等等吧，喂，等到后来孩子都长大，结果父母亲的还没有实现。那么这个是他在德国诺米有讲，他是民权运动的代表。那么民权是公义的，按照公义来，那促进政治的自由，代表一个新时代的进步。那么他所说的一些计划，我们可以做参考。我相信手无寸铁的真理和无条件的爱，会实现人在神面前平等的生活。我仍然认为我们会得胜。我想这个是他在德罗诺米有讲说他的信心的宣告，那么他讲到神给他的呼召，他信心的反应。终有这个时候，当一个人必须采取他的立场，为着主的荣耀，为着神的旨意，这个立场这个决定可能是不安全，也是不会受人欢迎，但是是良心告诉我们，上帝的良心跟他讲，这是你应该做的。他生活的秘诀是什么？没有一个人真正知道他们为什么而活着，直到他们知道他们为什么而死。他讲到他的梦想，有一天一个小黑男孩子和女孩子，白色的小男孩子女孩子牵着手，有一个梦想，他们能够活在一个自由国家公平的国家里头。那判断人的外貌不是皮肤的颜色，而是人里头的性格。他是神的仆人，他一生被进监狱30次，他家里遭受多次的轰炸，用炸弹炸毁。那我刚才讲，我们不是要笑话他信心的行为，是神给他特别的恩典，能够活出主要他所做的事。那么在当时，在阿拉巴马有8个宗教的领袖就向他挑战，他说：“你不要游行，你会破坏和平，你不要用游行。” 来表达你的意见。那么他的回答是什么？而世界上有两种立法，一种是公正的，一种是不公正的。最公正的立法，我会第一个出来遵守。一个人不仅要有立法的责任，也要有道德的责任，来表达不同的意见。公正的律法是人的道与道德相符合，是在神面前是平等的。不公正的律法是与人的道德不相符，是神面前是不平等的。他是引用第五世纪中庸仆人奥古斯丁所说的话。我想我跟你讲，弟兄有点交通。不公正的律法是不符合神的旨意的。我刚才说，我们不是要效法他的行为，来教神给他特别的信心，能够活出主的旨意，跟主的荣耀来。最后我就讲到，服事不分大小，趁着今天很感动。刚刚讲过，就是一个祷告，一个福音，或者说安慰的话，意思说谢谢的话，或者说对不起的话，这些所做的，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五章告诉我们，一人说那个我，他说你我们什么都知道，他说你渴了我给你喝，你生病了我去看你，在监狱的时候，在赤身裸体的时候，我们怎么帮助你？主说坐在我最小弟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被掳的以色列的小女子的服事，我们都知道。他是一个在圣经中没有名字，但是他的服事是永远被主所纪念。他那个莱曼将军到这里面到以色列得的医治，那么他在那里能够为主做见证。我最后有讲到那个这个有一个姊妹，我想这服事也就讲到小的服事，他讲到这个。在创世纪四十八章，雅各所认识的神是牧养他一生的神。他说那个姊妹，不止弟兄可以牧养神的儿女，姊妹在家里也可以牧养那几个小家伙。他说我们的心态如果是服侍主的心态，那可能就不一样。如果我们光喂养人小孩子几个小家伙，那我们就不一样。我们说我们这个我们做饭，他说是请耶稣吃饭。这些小家伙是主生命中最小的一群。这个姊妹是谁你知道吗？我想我们当中会有知道，她就是智慧的妇女 RIP 的作者。她2008年已经被主接去，那个你可以查得到。他14岁移民美国，那么在 Christian Institute of Music Philadelphia 全额奖学金。后来他在芝加哥的 Wheaton College 毕业，遇见他的丈夫是神的仆人。他母亲跟他讲说：“你这多可惜啊，待在家里啊，不是小孩子，你为什么不在音乐发展？”但是他差一点听他母亲的话。他说他认为不是这样，因为他所服侍的乃是的主自己。最后我们讲到服事，我们都需要主的恩典。那个一首诗歌就是 I need thee every hour， 我此刻需要你。你要知道这个姊妹是在什么时候做这首诗歌吗？在聚会的时候，在探望的时候，不是在家里做家务事的时候，圣灵感动他写的这首诗歌，我时刻需要你。我们最后用主的话彼此交通劝勉。我们这个人生坎坎坷坷，许多的难处，在服事的难处的里头，把新的主的应许恩典开到水深之处。在服事上面难处，福音的难处里头也是一样，凭着主的恩典跟信心，把船开到水深之处。耶稣在约翰福音14章说了一句话，他说我所做的事，你知道主做我们做的事哪有办法跟主耶稣比，他说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但是要比我做比我更大的事。为什么？因为往父那里去。我想我们今天神单位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让我们在神恩典中，在神的圣灵的里头，在各样环境的里面继续往前。环境越艰难，神的恩典越大；环境越艰难， 是神要复兴他自己教会的时候，我们把时间交给圣灵弟兄。
读他自己的话，我们好不好起立？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405首。